上等下我们看这个玄奘大师 这一段啊、哦。玄奘法师者，有唐洛州口氏人，他那些个侯氏啊，侯氏不对，口氏啊，口那地方有个口县，这个地方叫燕市县的那口。唐洛州口氏人，姓陈氏，少历患难，随兄长劫法师，这印那个长剑，这个剑是个肌肉的那个剑呐、啊，不是的，一定是那个刻字的人大概会是啊，因为我是找了几个本子都是长劫，他只有这个，我看我那个本子是64年刻的木刻版的本子，64年出版的，那上也是这个。但是他把那个玄奘大师那个装刻成个什么呢，我说这你就会大家都会好笑，刻成服装那个装，那就证明他这个刻错了啊，是劫敏捷的劫，长劫。随兄长劫法师出家于净住寺，年11诵维摩法华，卓然自立，不偶时流，年21讲心论，不愧文相，荣著不穷，时号神人。玄奘大师啊，是唐朝那说啊，是洛阳的那个燕市县，就是当时的口县啊，那个地方的人，他姓陈，小时候啊，正好经过一个那个隋，就是那五代残唐，然后到隋朝那时候变乱呐、啊，啊，经历一些患难呐、啊，随着他的兄长长劫法师啊，出家在净土寺。那时候年11，他出家年龄不够，还不够啊，啊，但是给他出家了嘛，啊，诵维摩法华呀，卓然自立，不偶时流，卓然就是自己呀，很超特的，能够自己独立，啊，不随时流，不随时下一般流俗，他不这样子的。年纪在21岁的时候啊，他讲心论，不愧文相，不要看文字名相，容著不穷，讲起来像那个泉涌一样的，像那个瓶子注水一样，是瓶子啊注水一样的，就是那个在华严经上讲啊，普惠云行200问，普贤平泄2000愁。这普惠菩萨问问题，从凡夫地一直到佛国，一共怎么修行啊？问200个问题，问了200个问题。这普贤菩萨这个200个问题啊，就像那个云彩从山里生出来，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啊！行，普惠云行200问，普贤平泄2000愁，就是这个啊，容住容啊，就像云行一样，住平泄，像瓶子倒水一样的。啊，普贤菩萨答复这个问题呀、啊，答复多少个答案呢？2000个答案，200个问题，每个问题有10个答案，2000个答案，而且这个答案答的像瓶子倒水一样的那么快速，啊，那么毫没有遗憾的，没有残，没有剩余的，从答出来。十号神人，当时一般说哦，这是一个神人呢，啊，不烦恼，得气不烦恼。就当时啊，这个古德大师这个卓然自立啊，11岁的时候啊，见诸沙弥聚谈嬉笑，乃呵曰，呵斥他们说：“出家者为无为法，何得更为儿戏？可谓空丧百年。使者之事得其非凡矣。”那沙弥嘛，都是小孩子嘛，童心未泯嘛，有的说打打闹闹，说说笑笑是难免的。这个玄奘大师就不是这样的，呵斥他们，看他们打打闹闹说说笑笑的，呵斥他们说出家是做无修无为法，怎么可以还当儿戏这样搞，可以空丧百年时光啊。当时啊，就有人认识他的人，这个人得气啊，不平凡。后来果然下边再讲他了，他老人家的这生啊、哦。贞观3年往西域取经，背行艰险，历150国，随至舍威取经600余步。贞观19年还经，与玉华台翻译经论，总1330卷，即卧集见大白莲花及佛像，又携累珠耳赐2月，色貌如生。先是西行之日，夫灵岩寺松而作誓言，吾须吾西去如西长， 五冬归如冬相，时去松西长至于树杖，一日忽冬回。门弟子喜悦师归矣。夜而果然，时号摩顶松云，按师誓言自要，不爽如是，真言失语，真语失语，以时时舌根不坏，诸舍诸佛舌相广长意也。所以此经焉可不信？连笔者先后从意也，小意大同者凡音稍别，即语有繁简，如亲切恒河亲切六方十方之内，大意一物相关也。皆红者法华三义勤本盛行，此经二义一复如是。有的说贞观元年的，说是这个玄奘大师啊，说有的说是贞观元年到印度去取经的。他母亲生下来以后啊，没好久就做梦，梦见就是玄奘大师就是穿着白衣服告诉他母亲说我要去到西方去取经，说着就走了离开家。他母亲说奇怪了，这个小孩这么小就说这么个梦，后来真的去取经了啊。是到西域取经的时候啊，他没去取经以前呢，他就先到四川，接近那个就是我们跟西域那个交界的边境的地带，到那儿先练习练习绝食，练习不喝水，练习不喝饭呢，不吃饭呢，他这每天这样练习啊啊，看看经过这种艰苦地区啊，没有吃饭没有喝水啊，能够熬过去。他就是凭着自己这个意志力啊，就在四川那个空慧寺那里头遇见一个有病的老和尚啊，脏兮兮的啊，生疮，没人理，没人照顾。玄奘大师那时候年轻啊，也很慈悲，一看这个老和尚可怜呢，他就帮他洗衣服啊，换药啊，给他弄饭啊，照顾他，照顾他。后来这老和尚好了，好了以后啊，这老和尚要走了，老和尚说呀，他说这个年轻人呐、啊，你要到哪里去呀、啊？他说我要到印度去取经。哎呀，这个老和尚说，印度太难了啊，关山万里啊，险阻重重，还有八百里流沙，上无飞鸟，下无走兽，不要去了吧。他说不行，我一定要去，死也要去。这老和尚，那你要这样子的话呢，我有一个三世诸佛心要的法门，你要送是保你往还。玄奘大师那好，就叫他念，就是这个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就是我们每天早晚念这个。念完了第二天早上老和尚不见了。玄奘大师就感觉有点啊，心里讲这不是凡僧哦，这一定是佛菩萨在来点化他的。于是他就开始走了。走到八百里流沙的时候啊，真是上无飞鸟下无走兽啊，完全靠着这个日月啊，这个来光明来判断这个路线，没有水喝啊，骑着马，没有人，没有水，马得要马还要走啊，人骑在马上，马得有水啊，没有办法呀、啊。有一天呢，从那就倒下去了，就念心经49遍，就有话人在真的往那边走，前面走，哎，像有个水池子，也有草，也有水啊，人一吃，马也吃，喝了水以后啊，起来又走。那没有饭吃的时候啊，一念念就有人送来啊，所以就很平安的过去了。后来进到了那烂陀寺啊，当然经过很多危险了，到了那烂陀寺以后啊，这个玄奘大师啊，见了这个戒贤大师以后，顶礼完了以后呢，就到藏经楼去看，在那里头就在那儿寻找这藏经楼里头，一看，哎，原来看那个老和尚在那看到了，就是那个病僧啊，就是那神长床那个，这老和尚向他笑一笑，哎呀，他说你现在终于到达了啊，一定经过很多困难喽。他说你在这好好的，赶快取经，早点回去呀、啊，啊，满你的心愿呢、啊。他说我是观世音菩萨呀、啊。说完了，从那个藏经楼。冲空而出啊，而去啊，然后去玄奘大师才知道啊，原来是观世音菩萨加倍他这个心经呢，就是观世音菩萨传的啊，三世诸佛心要法门呐、啊。在唐朝那时候啊，有很多人呐、啊，这一生当中就念心经，啥也不念，阿弥陀佛也不念，什么经也不念，就不念，他就是念般若波罗蜜多心经。有个静脉大师，那是个高僧啊，也是那也能说法，而且他临终也是一直是走得很漂亮，就是念心经，就念心经，般若波罗蜜多心经，不停地念。所以这部般若心经啊，功德是殊胜的啊，殊胜的。玄奘大师他老人家就凭这一部心经啊，取回了这么多经典啊，就是这么多经典，经历了150多国呀。到了舍卫国学了600多部贞观19年还经的时候啊，当初他要上书啊给皇上说，现在这个经典都 都有错误，我要到印度去取经，回来校正。皇上说不行，现在时局这么分动荡，这个弄不清楚，不要去。没答应，他也不敢偷渡，啊，偷渡，现在不能再偷渡回来了，偷渡出国可以，偷渡回来不行啊，要不你怎么弘扬佛法呢？他事先就派人弄那商人就上书给唐太宗写信，上书啊，说我当初啊为了求法之诚啊。没有来得及啊，向陛下报告啊。现在我经过了17年在印度啊，从那取了一些个经典回来，我希望翻译弘扬度众生，来报佛恩，也报啊四重恩，报这个大皇帝他陛下的恩。那玄奘这个唐太宗一看呢，哦，欢喜啊，原来是你偷渡出去，还是干了这么多好事，好，以往事情不提了，马上写信，告诉他赶快回来啊，盛大欢迎他啊，回来了，回来以后啊。啊，就给他就翻译经典，回来接着没好久就翻译，天天都翻译啊，每天都翻译经典，一天8个小时这么翻译啊，翻译到最后啊，玄奘大师没力气了，因为在西天取经的时候啊，经历很多的辛苦啊，饥一顿饱一顿呐、啊，风霜雨雪呀、啊，那经历生理上啊也受了很多的伤害，有很多内伤，是体力就不够了。不够了，就翻译这600卷《大般若经》的时候啊，他就想比照这个罗什大师意义，他就开始，他弟子给他建议啊，说师父你这600卷这样译太辛苦了，你这意译好了，简单的摘要的译，他就照这样译。他意译说晚上这个天神就给了四境，不可意译啊，佛菩萨不能让你这样，你还是要一点点译，不要紧，你身体不要紧啊。他这样想啊，不行，还是从头译，这样译才600卷大般若经啊，终于译完了。译完了600卷大般若经后啊，执笔三叹呢。他说我译这个经啊，取了经这么辛苦，译了经又这么辛苦，拼了老命啊，将来能看这部经的人，能够读这部经的有多少呢？这是玄奘大师讲的。所以古来的这个我们今天看了读这个经啊，哎呀好欢喜啊，印得这么漂亮，精装的呀，就是很好啊啊！可古来取经的人好辛苦啊，实在是很辛苦，千辛万苦啊，到我们手里来真是不容易啊，真是不容易。还经了以后啊，这个唐太宗一看这跟玄奘大师一谈话呀，发现了这是人才呀，就劝他了，还许吧，我把宰相给你，你帮我治理国家，先救这个人民嘛，那众生再慢一点再说吧。就劝这个，就玄奘大师，玄奘大师不为所动，第一次不为所动，敬谢陛下，我只合做出家人，其他事都不知道。第二次再劝，他还是这样答复。后来这个唐太宗也是个聪明人，一看不行了，再叹气了，啊，说出家呀是大丈夫的事业啊，不是帝王将相所能够做到的呀。这时候唐太宗才服气了。所以唐太宗躲到哪里，就把玄奘大师请着接到哪里头啊，跟唐太宗住。翻译经也是一起跟到，就是唐太宗有问题的时候，有佛法有问题啊，请教比较方便。后来唐太宗打高丽的时候啊，征朝鲜的时候啊，唐太宗也想把玄奘大师带到，玄奘大师说不行啊，那这个戒律有规定啊，不能跟军中走啊，出家人不能在军中住2个晚上，不行啊，不行。后来玄奘大师就没让他去，没有去，打败了。或者这个唐太宗，或者是赵高，这次呀，玄奘大师来了就不会败了。在一共总译制经典1330卷，后来生病的时候啊，看见大白莲华，看见佛像，啊，又写泪珠，往生。但是往生的时候，天人下来把他料理遗体呀，啊，天人告诉玄奘大师，这一次到娑婆世界来以后，再不会来了，啊，再不会来了。2个月以后呢，色貌如生。2个月以后，经过2个月后，这颜色容貌啊，还像活到一样。先是西行，他当初先走的时候啊，摸那个灵岩寺的松树，他发愿，他说：“我往西走，你就往西长；我回来说，你就往东长。”啊，记住，摸着那个松树就走了。走了后，果然那个松树往西长，长了好几丈高，长了好几丈高。他有天回来的时候，那松树突然间回来了，往东边。往东向啊，东向，这些门弟子欢喜了，哎呀，说师傅快回来了，你看那个松树过去都往西向，现在从这转过来，然后东来了，哎，果然后来回来了。所以这个松树啊，我就感觉很奇怪啊，这个宋朝的 忠臣岳武穆，岳武穆死了以后啊，他那个坟呢埋在山上，埋在山上后边有松树，那个松树一直向南的，不向北。你看这个事情也是怪的，这后来古人写首诗啊，古木直南向，千古恨未消啊，英雄多少泪洒作浙江潮。那个古墓，廖武穆也没有发愿，但是他那一种忠义之气呀、啊，使这个松树都往南长，忠义南宋啊，是这样子的。所以你说草木无情嘛，草木也是有情的，所以情与无情啊，都成佛，都能够成佛智啊。所以当时大家把这个松树叫做摩顶松，啊，玄奘大师给他摩顶了。按着按师誓言之要，这按着就等于是考察的意思，就是按照说啊，大师自动发这个誓，自己期许不爽，没有错误，像这样子每一字丝毫没有错误，真语实语，以实时舌根不坏，诸佛舌相广长义也，这是真语，这是实语，也是罗什大师的舌根不坏和诸佛同出广长舌相来赞叹这部经的意义是一样的。所以他所译的经典怎么可以不信呢？啊，连笔者就先后重译，脚译大同，梵音稍别，语有繁简。这个语言文字上有繁多的，有简略的。比如说我们这个罗什大师译的《恒河沙数》，恒河沙，恒河。玄奘大师那清切，就清切。他用那个梵音这样翻译过来的。六方呢，罗什大师的译本是六方，我们每天晚上念经就是东西南北上下这六方啊。但是玄奘大师十方，东西南北还加四维啊，东北西，东北东南，西南西北，加上下十方，就是这个大意一无相关，在大的义理方面没有一点点相违背的地方。接弘者就是后边接弘秦本，就是说法华经有三义，秦本圣行，法华经有三义啊，有那个诸法护三藏义的叫正法华经，有十卷二十七品，还有一个那个舍那屈多与达摩济多，他们两位啊，两位三藏法师合义的，添了一个一天品妙法莲花经八卷二十七品，增加了一部分这里边啊。但是罗什大师译的呢，就是妙法莲花经有八卷，但是我们大家念都是念这个罗什大师这个译本啊。所以师所宗上皆弘秦本，就是这没有关系啊，没有关系。这就是说罗什大师一方面他的文字三昧呀、啊，通达啊。第二个跟东方的这些个我们这些众生有缘，这不是是非高下的问题啊。其次啊，明实讲这个注释这部经的，是名实此经者，论者有天亲菩萨无量寿经论，解者有慈恩通赞、东海书、孤山书乃至大圆料解等。其次呢，说明解释注释这部经的论啊，论呢注论的有天亲菩萨，就是世亲菩萨做的啊，无量寿经优婆提舍记，就是那么翻译过来就是无量寿经往生论，那么简单叫往生论啊。另外解的方面有慈恩就是窥基大师，慈恩寺窥基大师住在慈恩寺，他是阿弥陀经通赞，我们图书馆也有，解的也很好啊，也是很好，那个就是窥基大师的。海东书，海东是元晓法师，元晓法师是朝鲜人，韩国人啊，在中国待得很久啊，他也著个阿弥陀经书。另外孤山智源也著个阿弥陀经书，乃至于这个大佑禅师著个阿弥陀经料解等等，我们看到后边就说明啊。天亲菩萨的常如日光定生都在天宫内院，亲近持次造无量寿经优婆提舍，优婆提舍者此云分别义，慈恩法师者会窥基，性欲持次，净得有子也。 庄师度之出家，学通大小，造书即可百卷，是弥勒下生经，彼封得舍利二七一粒。复次西方要义有阿弥陀经通赞一卷，东海法师者元慧元晓，其书此经大硕以律为以论为主，孤山智元法师者实书流通，此书居一。天亲菩萨常常如日光定生都在天上去呀、啊、见弥勒菩萨啊，听弥勒菩萨讲经，然后呢造了一部叫无量寿经优婆提舍，这优婆提舍呀就是分别的意思，就是论啊，就是无量寿经论，我们也叫做无量，就是往生论啊，这三经一论就是这一部论。慈源法师叫慧，他的慧叫慧基，慧就是避讳啊，慧不直接称呼他的名字，就是我们现在称呼尊长上了下一啊，为什么不直接这样叫上下啊，就是避讳啊，免去不敬的意思。他姓尉迟，就是尉迟敬德的有子侄儿子，玄奘大师把他度出家了以后啊，当时啊他跟玄奘大师出家呀，他不出家，玄奘大师度的出家不出家，他说玄奘大师说出家好啊，你这出家比你这个比你当将来当这个王也好多了啦，这算什么呢，世间法几十年就没有了，生死轮回啊苦不堪言呐、啊，出家嘛。他说要我出家可以，我要吃酒吃肉，我还要带着女人，我还要带着这个我日用的东西，我经常要用，我再带到。玄奘他说好，同时答应出家。出家一受戒了，哦，他发现了，他的前身呢、啊，就是那个玄奘大师去取经时遇见那个老比丘，说是在迦舍佛那时候入定，等着释迦如来，这释迦如来又灭度了。他说那么再入定，我等弥勒佛。玄奘大师说不要再等弥勒佛了，再等弥勒佛也错过了，干脆出来吧，不要再入定了，他说我到西天取经，你到东土去托生的皇太子回来，咱们两个呀啊，你来护法，我来弘扬佛法，这个功德无量啊，何必你在这儿让这个偏空涅槃里一等就好多年，划不来嘛，这里头他听也有道理，于是乎他就知道的一投胎投错了，投到尉迟敬德家里去了，就是这个啊，这他当时受戒的时候那三坛大戒呀、啊，一登坛的时候他就知道了，他就知道他前世的善根呢、啊，发现了，然后来不要三车了，大家嘲笑他说这三车法师，事实他没有，就是这个慧基大师戒行也是很严谨的。出家以后啊，学通大小藏，造书啊，造的书也可以近百卷呢、啊，他研究这个法相中的类吐写的话啊，宣传的。这个慧基大师啊，他解释这弥勒下生经的时候啊，在那个写的时候从笔尖上叫舍利出来啊，这个舍利是精诚所感的静定慧戒定慧熏修的结果啊，这个龙王龙书居士那个文，那个龙书净土文刻板只有刻出舍利出来，那板那个有注记，刻着此处出舍利两刻，那有注记，这可见的呀、啊、我们这个古来祖师的著书啊，他们都是精诚能够感召这种佛菩萨的视啊视线呢、啊。不是西方药，又开始西方的药，有《弥陀经》通赞一卷，海宗法师指圆晓法师，他也解释这个经，大体上来讲，都是依照着论来解释的啊为主的。孤山智元法师呢，有十书流通，这个孤山智元这个诗啊，叫这十部论主啊，十书论主，这十部书当中第九，咱这里后边这个古德法师这个有啊，第九是阿弥陀经书啊，第十个是首楞严经书，首楞十经书主啊，正常，这就是一部啊。我们这个下面呢，这个这一卷呢就可以快完了啊。第一卷呢，干掉的枯燥无味啊，都是讲一些理论，慢慢的就讲到事项上去了，讲到什么感应啊，这那些啊，慢慢就回来就吃，有点味道出来了啊。我下边呢，好，今天呢，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讲到这里的啊。 向下文长啊，复以来日念佛回向。